那今天的节目也非常感谢博总，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China's latest traffic and news China Traffic Radio。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多少事谁难以想象。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白沙 Jobs。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
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出行平安。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原本善良喊你回家吃饭啦，新鲜好食材，零防腐，加热即食，上市公司奥瑞金旗下自主食品品牌，安全有保证，京东淘宝抖音店铺就有销售，奥瑞金战马罐体特约供应商。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海洋餐厅，海底用餐沉浸式体验，
好浪漫啊！咱们去试试吧。
欢迎光临海洋餐厅，
来一份海底招牌双人套餐吧。
这鱼不错。
这菜里怎么有个瓶盖儿啊？
鱼肚子里还有个塑料袋，
饮料喝起来都是油味儿。
海底用餐体验太垃圾了吧？
说对了，海洋生物每天吃到的垃圾比食物还要多。在5000米的北冰洋深处和马里亚纳海沟都发现了大量塑料垃圾。
大海一点也不浪漫。
哦，是的，误食塑料死亡的生物还产生毒素，通过食物链危及人类健康。
吃鱼的风险很高啊。
人们随手扔掉的不仅仅是垃圾，也可能是自己的未来。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平安车险福利多多，优惠多多，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4008-0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会热点事件，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出行关键信息，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5年4月15号，星期二，农历3月18，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唐琪。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让快递精准可达，两部门出台措施，进一步畅通乡村邮路；听先锋故事，春天里的除雪人。听热点关注，羽毛球涨价催生二手球生意，从捡球到回收到销售，二手羽毛球真是生意经吗？详细情况稍后关注。
听交通，
民政部、国家邮政局日前联合制定印发《关于加强地邮协作助力乡村振兴的通知》，充分发挥乡村著名行动与快递进村、村村通邮的叠加效应，促进城乡要素流动，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让群众受益得实惠。详情来听总台记者冯硕、车丽带来的报道。
通知共有6个方面的内容，在织密乡村邮路地名网方面，提出要加大对邮路畅通所需的乡村居民点、道路街巷等的命名力度，提升乡村邮路地名精细度和标准化水平。在健全乡村邮路地名标志体系方面，提出要协调推进乡村标准地址编制，探索设置智慧地名标志，融合民生服务、邮政快递等便民服务场景，促进邮件快递精准投递。在深化乡村邮路信息采集应用方面，提出要建立标准地名信息共建共享机制，加大县乡村三级基地物流服务设施和客货邮服务网点停靠站点的采集上图力度，推动打通城乡大动脉，畅通乡村微循环。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介绍，目前多家邮政快递企业已在全流程落实数字化管理。
通过强化智能信息技术的应用，邮政快递企业不断提升运营效率和服务质量，实现了从下单到投递全流程的数字化管理，进一步优化了用户体验，也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推动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贡献了行业力量。
在加强乡村邮路地名文化创新方面，提出要推动地名文化进村入户和创造性转化，探索在旅游景区主题邮局建设中增加地名文化元素，进一步丰富邮政服务内涵，助力乡村文化繁荣。民政部区划地名司副司长王晓东介绍，通知在推进地名加邮政快递利农惠农服务方面，提出要充分发挥互联网加地名服务加邮政快递作用，
推动乡村地名信息服务与基地物流下乡、农村电商、普惠金融等深度融合，支持在邮政电商平台宣传推广乡字号、土字号、土特产品，助力乡村优质农副产品、旅游资源等推介推广。
此外，通知还就加强地邮协作组织领导提出要求，明确各地应结合实际细化工作措施，力戒形式主义、形象工程，创造性推动落实。
听先锋。
近日，乌兰察布地区遭遇强冷空气侵袭，吉尔铁路沿线出现了大面积风吹雪现象，严重影响列车的运行安全。吉宁公务段迅速响应，组织超过100名干部职工紧急出动，在极端天气条件下奋力清除积雪，保障了旅客的安全归家路。
4月12号7:02，吉宁公务段土木尔台线路车间副主任张永胜向段调度指挥中心报告，行8119次列车因风吹雪埋钢轨，于吉尔单线77公里400米处停车。吉尔铁路是我国与蒙古国连接的陆路通道，是连接乌兰巴托、莫斯科地区的国际联运干线。近日受强冷空气影响，乌兰察布地区局地阵风最高可达10级，气温跌至零下， 今年公务段管内 G2 线迎来大面积风吹雪，严重影响列车运行安全。段调度指挥中心接到报告后，立即组织16名干部职工到达现场，边清理线上积雪，边向前检查线路。此时，狂风裹挟雪粒如沙暴般席卷钢轨，积雪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堆积。
风吹雪，天气持续，我们的清理难度加大。眼看着刚清理出的钢轨，转眼又被大雪掩埋了，大家的裤腿也被冻得硬邦邦的。
9时20分，奔红线路车间主任樊志强寻求支援，吉宁公务段立即启动应急响应。9点47分，86名干部职工组成的抢险队伍集结完毕。随着该段调度指挥中心主任赵喜平发出命令，抢险大部队乘坐轨道车赶赴雪害现场。100余名干部职工迅速汇合成一支铁军队伍，一字排开，向着眼前的雪墙进军。数千次的弯腰、挥锹、抛雪，重复的动作在雪幕中织成坚韧的节奏。
我们的任务不仅是除雪，更是守护无数旅客的归家路。与同事们一起以雪为令，迅速行动。尽管寒风刺骨，但我们的内心充满了温暖与力量。
经过120分钟的通力协作，雪埋线路地段已全部清理完成，线路设备恢复正常。此次抢险完成清雪1.2公里，有力保障了吉尔铁路国际干线的运输安全畅通。
听热点。
在全民健身的热潮中，羽毛球运动吸引着众多爱好者。不过自去年以来，由于原材料成本攀升，多个头部品牌多次宣布涨价，部分高端产品价格在短短2年内近乎翻倍。而随着新球价格一路高涨，消费者打球成本大幅提高，二手羽毛球市场随之悄然升温。不少普通球友开始尝试在二手平台购买翻新球，部分球馆、俱乐部从业者将旧球循环利用于训练，一些二手商家加大了回收与销售的力度。从捡球到回收到销售，二手羽毛球真的是生意经吗？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贾铁生带来的报道。
羽毛球涨价，球友的真实体感到底如何呢？羽毛球爱好者赵山直观举例，去年他囤球的价格为单颗10元左右，经历近期的价格飙升后，现在每颗球近15元，球友们分摊的耗球费明显增加。为了降低用球成本，最近赵山每次和球友打完球后，都会在场内捡一些自己或别人打过的旧球。
以前打完球吧，大家对于旧球都不太在意，直接就扔了。但是现在确实这个球价涨得有点凶，能省一点是一点。所以在攒到一定的数量之后呢，我们就会把球寄给二手羽毛球商家，回收到的钱再拿去补贴买新球的费用，这样呢能缓解一下我们不敢用球的压力。
球友自发捡球是石家庄一家羽毛球俱乐部的经营者张哲近期观察到的新现象，伴随而来的还有俱乐部会员对二手球的新需求。
以前呢，我们是需要把大量打废的球收集起来，现在基本上就不用动手了。很多场地的球友呢会自发带走，甚至还有个别的人不打球就是来球馆捡球的。我们馆内呢也会出售二手球，之前销量还是比较少的，从去年开始吧，买二手球的就越来越多了。像是经常来打球的会员，他们有的也会选择二手球。大多数的会员都是业余的娱乐一下，也都不太想投入太大的成本。
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及社交媒体平台搜索发现，标注九成新高端的二手羽毛球售价集中在20元到80元一打。在二手电商平台闲鱼 APP 上，一个标价29.9元包邮一沓的链接有超过17万的浏览量，8500多位用户点击过商品咨询。不过，记者在一些社交媒体平台上注意到，相关帖子中不乏推销二手羽毛球的软广，也有真实购买过的球友大呼踩坑避雷。羽毛球爱好者李阳坦言，买来的二手球出现了不少问题，让自己很是烦恼。
这些二手的这些羽毛球啊，打的时候它的飞行轨迹会出问题，羽毛断裂这种情况也很频繁的就出现，真的是严重影响了我们打球的一个节奏。打的正兴起的时候，大家一拍一拍击的都很快的，但是呢突然间就要停下来换球，这个就很影响我们的一个运动体验。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交通新闻，稍后我们进一段资讯，资讯之后欢迎您再次回来。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这简单，来吧。
我要开车了。
开车了我要。
我系好安全带。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我看红绿灯。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我开快车。
快车开我。
开车我累了。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喝酒不开车。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红灯停绿灯行。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交通规则记明白，
千万不能反着来。
社会热点事件，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出行关键信息，
请听本台记者华玉的报道，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交通新闻，我是唐琪。接下来您将听到陕西陕文物看大展，春日文博游火热。广西柳州30万株洋紫荆浪漫绽放，街头巷尾花开成海。上海推进15分钟生活圈，建成超600个多功能电话亭受欢迎。马上进入听社会。
听社会。
春风和煦正是人们出游踏青的好时节，赏文物、逛古迹、文博场所成为了市民踏青出游的热门选择。陕西多家文博单位推出了特色展览，观众犹如穿越时空，来到历史的第一现场。一起来听陕西台记者杜晓文、秦钦、宋嘉林带来的报道。
周末一大早，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就迎来大批游客。在这里，游客不仅感受到秦军气势，还能通过陶俑的生动细节感受秦代工匠的智慧与匠心。由于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支持境外游客在线预约门票，这段时间外国游客数量大增，不少来自中亚、欧洲等国的游客来到兵马俑，感受世界奇迹的独特魅力。斯里兰卡游客唐·科雷亚：
参观兵马俑是一次非常特别的经历，
我们一生中从未见过这样的东西，它保存得很好。中国有如此丰富的历史和许多不同的地方和省市可以参观。
新加坡游客
我今天感到非常兴奋，这个博物馆是我很久以来想去参观的地方之一，我想更多地了解中国的历史。
在千古一帝的地下王国秦始皇陵考古发现展的展厅，彩绘陶俑、青铜兵器以及青铜水禽等精美文物备受游客喜爱，开展七个月来已吸引观众超500万人。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社会教育部讲解员黄思雨：
基本上国内外的游客在参观完三座兵马俑坑之后，还会特地来到文物陈列厅来看最近推出的考古发现展。这个展览主要是聚焦了秦始皇帝陵园近50年来的考古发现成果，会补充他们在参观过程当中的一些没有看到的精彩的文物。
在汉中博物馆，清剑浮影馆藏铜镜精品展12号开展，几十面汉唐铜镜穿越千年惊艳亮相，这些铜镜制作精巧，图文华美，游客们流连其间，在鸾凤和鸣、瑞兽呈祥的纹样中解码古代工匠的审美密码，游客无尽。
是第一次看到把铜镜然后单独的有一个陈列馆，然后铜镜上面的图案就是非常的精美，寓意也很好，也是第一次就是这么详细的了解了铜镜的一个历史变迁，还有它的一个文化。
除了馆藏铜镜精品展之外，石门13品、字画、陈嘉莹宋墓陶俑等珍贵馆藏也吸引了不少游客的目光。游客李阳杰
看到了汉代的石门颂，还有曹操的一个真迹滚雪，让我备受震撼。
作为国内首座全面展示秦岭自然生态与人文的综合性博物馆，位于商洛市的秦岭博物馆以其独特的山水豫章造型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各地游客打卡的文化新地标。秦岭博物馆馆藏丰富，除了石器、陶器、骨器、玉器等文物外，还有地质、生物等自然类标本和当代历史见证物，都让游客们沉浸其中。游客王聪燕：
我本身就是学生物的，对这些也很感兴趣，资源也是很丰富，觉得这个文化真的是很博大精深。
四月的广西柳州市迎来了一年当中最浪漫的时刻，30万株洋紫荆进入到了盛花期，白色、粉色、紫色的花朵竞相绽放，将整个城市装点得如诗如画。一半山水一半花的美丽景致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前来赏花拍照。来听总台记者张慧、黄海俊、广西台记者刘佳的报道。
每年春天洋紫荆盛开的季节，柳州市宛如一幅色彩斑斓的画卷，让人流连忘返。在柳侯公园的洋紫荆大道，近200株的洋紫荆竞相绽放，紫红粉红色的花朵盛开，蔚为壮观。这里的洋紫荆是柳州市较早一批栽植的，它们的花枝婀娜多姿，树干苍劲有力，两旁的树木相互掩映，已成为洋紫荆观赏季游客争相前往的热门打卡地之一。近年来，柳州市政府推进城市绿化，种植的30万株市花洋紫荆使这座城市成为知名的赏花圣地。无论是沿江两岸繁华的街道，还是宁静的公园景区，紫红色和粉红色的洋紫荆花随处可见，它们如同缤纷的彩带，与周围的山水景观相得益彰。特别是在江滨公园、水南路、湾塘路、环江滨水大道等洋紫荆盛开的街道，每天都有很多的市民游客驻足欣赏、打卡拍照。许多外地游客也专程来到柳州，只为一睹洋紫荆的美丽风采。沈阳游客吕女士：
在照片里面，你觉得可能只是画面上有一点那个花的点缀，但是你到这儿一看，这条街，你感觉就是完全是很浪漫的，而且出乎意料的那种安静的氛围也是很好的。之前的印象只有螺蛳粉，但是现在的印象就是这是一个花的城市。
为了便于游客欣赏美景，柳州市政府在主要赏花区域增设了停车位和观景台等设施，同时在紫荆花盛开的季节特别开通了最美紫荆花专线，提供免费乘坐的装饰有紫荆花图案的专车服务，让市民和游客在车中也能感受到人在画中游的美妙体验。柳州市民黄岗：
非常好，招手即停，然后看到好的景点我们就跟司机说一声，我们就可以下车去拍大片了。这两天我们有在那个东堤路上，然后还有我们的文庙广场，这些地方的花开的都比较好，然后颜色也很艳丽，就让这个柳州这个城市除了螺蛳粉的现象，还有这个花的美。
记者从柳州市园林科学研究所了解到，四月初柳州市进入洋紫荆盛花期，如果没有大风大雨，且气温没有剧烈升高，花期可以持续两周时间。
听社会继续关注，街头公用电话亭曾是一个时代的记忆。在上海，不少街道换新新升级的红色电话亭，成为了这座国际化大都市里的一道新的风景线。这些由老式电话亭改造而来的 Hello 老友亭，不仅保留了传统的公共电话服务，还融入了一键打车、养老金查询、便民就医等适老化服务，助力15分钟生活圈建设。而为了服务更多的外来游客，这些多功能电话亭还升级了多语种城市导览服务，受到市民游客的欢迎。来听总台记者带来的综合报道。
在上海静安区南京西路上，一座标有免费通话、一键叫车等标识的红色电话亭格外醒目。经过改造升级，这个电话亭不仅覆盖了限时免费拨打电话的功能，还增加了许多便民助老的服务。例如，出租车叫车服务升级之后，老年人乘客无需再打字输入起始地点，就可以一键叫车，出租车可以通过电话亭的准确定位接送乘客。上海市民朱先生：
我们老人啊，如果要上面叫车也可以，很方便，上医院叫车都可以方便。还有什么，手机没电了，哎，坐下来以后休息，马上就可以充电，一面充电一面可以什么了解更多的信息，相当方便。原来的电话亭来呢比较简易的，只能通通电话。
作为适老化改造的环节之一，上海对现有的公用电话亭进行了数次改造升级。目前改造升级后的 Hello 老友亭已经超过600个点位。中国电信上海公司数字生活部副总经理王毅介绍，根据上海城市15分钟生活圈整体规划，现在这些多功能电话亭已覆盖到中环以内 80% 的区域。
为了结合城市的通信基础设施的一个改造，我们也是对传统的公话亭做了一个数字化的升级。我们为银发人群的话提供了一键式的服务，在我们15分钟生活圈这个里面呢，可以查询到周边的老年的食堂、党建服务中心以及老年活动中心的一些信息。在就医服务方面，其实也是引入了三甲医院的一些特殊的号源。首批呢，我们其实是引入了华山医院的一个自助挂号的一个服务功能。
从2023年11月以来，中国免签政策的持续优化吸引了大批海外游客来上海观光。王毅表示，这些多功能电话亭也可以为入境游客提供多语种导览服务。
针对国际友人的话呢，也同步上线了认识上海这样一个服务，提供了多语种的服务。这样呢，为来到上海的国际友人呢，提供上海的周边的一些交通、上海的文旅一些信息的一些服务。
近日，贵州省毕节市金沙县大田乡迎来了一场春日花市盛宴，杜鹃花海渐次绽放，红白粉三色花朵交织，如天边的绮丽云霞飘落山间。据了解，目前金沙杜鹃花海已初露芳华，下周将会正式进入盛花期，届时繁花似锦的场面将会更为震撼。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交通新闻，接下来一起关注出行天气变化。
气象信息。
大家好，我是中国天气的气象主播李可亮。今天是4月15号周二，来关注天气。今天咱们国家大多数地方都会是晴或者多云的天气为主，适合户外活动。来看看雨雪的分布情况，在新疆盐天山地区和南疆盆地，西藏的南部和东部、青海西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会有小雪或者雨夹雪，其中西藏的东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与此同时，在新疆北部、西南地区大部、湖南中西部以及黑龙江东部等地有小到中雨。以上地区的朋友们外出要当心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等不利的影响，小心慢行。此外，今天在内蒙古西部、新疆南疆盆地等地会有4到6级的风，其中新疆东部部分地区有6到7级的风，外出也要注意防风。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气象信息，我是李可亮，我们再会。
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编辑唐琪，播音唐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新闻，收听节目回放，并收听更多精彩节目。祝您路上好心情，再会。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宝子们，四月的伊犁直接美到开挂好吗？万亩杏花疯狂上分，赛里木湖蓝冰美颜暴击，天山天池直接给你加载仙境滤镜，随手一拍都是朋友圈 C 位大片。
干饭人请注意，干饭人请注意，
锦江美食正在召唤 Q 弹道能打乒乓球的牛肉丸子，比利眼盆海纳的狂野大盘鸡，还有会跳舞的烤包子，12顿风暴吸入，建议带2个胃来。
钻酒店爽到不想回家，2+1陆地头等舱座椅，躺平就能看风景，下午茶直接投喂到嘴边，马车逛街秒变新疆在逃公主。
重点来了，4月26号庄园就要带团发车了，手慢无啊家人们，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
杏花看了，羊肉串撸了，朋友圈凡尔赛了。
再说一遍，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去新疆找庄园就对了。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
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心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China Traffic Radio， 为爱全程导航。
领略飞速发展的经济，感受与时俱进的文化，了解不断更新的科技，感受瞬息万变的世界。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首先带您进入今天的话题档案。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4月14号，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10.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3%，其中出口6.13万亿元，增长6.9%，进口4.17万亿元，下降6%。一季度，我国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8个季度超10万亿元。回到当下，面对风高浪急的外部环境，向内求稳，向外求变，如何帮助企业稳住外贸基本盘，出口转内销又如何来转，这时间带您关注。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首先，如何来看待这次的外贸数据的表现？我们来听听中国贸促会全国委员会特邀顾问洪俊杰的相关看法。
这次公布的这个2025年的这个一季度的我们的这个外贸表现啊，我想是可圈可点的，因为这个1.3%的这个成绩啊，是在愈发复杂的国际经贸形势下我们取得的。它体现了这个我们这个中国外贸的发展的韧性。背后反映的是我们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这样的一种体现，咱们的这个超大的母国市场优势，我们的完备的产业链价值链，以及我们这几年这个我们的科技进步等等方面啊，组成的我们这样的一种综合的竞争优势啊，使得我们的这个外贸啊具有很强的韧性。具体来看呢，我想这次这个外贸的这个数据啊，有一些很重要的特点，我想值得大家关注。第一个呢，就是体现了这种智能化、绿色化以及我们这个高端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因为从这个数据来看呢，这一类的产品的这个出口的表现啊，会更加的好。背后反映的也是咱们的这个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在中国对外发展的这个贸易发展过程当中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呢，我们这个区域的这个布局啊，也得到了进一步的优化。虽然这几年对美国的进出口啊，我们的占比是在下降的，但是我们对于这个东盟、欧盟、一带一路、RCEP 等等这片区域，咱们的这个出口的增速啊，是高于这个平均水平的。这也反映了我们的这个区域布局啊，在持续的这个优化过程当中。
嗯，我们也了解到，连日来呢，在政府部门、行业协会的指导下，各大平台企业、零售商呢纷纷行动，加大了补贴和扶持力度，搭建内外贸一体化的线下线上联动平台，帮助外贸企业出口转内销，多方发声扶持外贸企业出口转内销。如何看待中国企业集体出手出口转内销，哪些企业会更多受益，消费者又会得到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听洪俊杰的分析。
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候，我们的商超和平台的这个企业啊，能够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首先，因为这个外贸转内销的时候啊，它遇到的是一个渠道问题。这个通过我们的商超和我们的这个平台啊，能够更好的匹配我们的商品的供给和需求，解决这样的一个渠道问题。同时呢，我们这个商超和我们的这个平台啊，它相关的物流、供应链、仓储等等这种配套的服务啊，也能够为我们的外贸企业转内销啊提供这种完整的配套的支持，解决他们的难题。对于这个企业来说呢，不同类的企业它的受益的程度可能是不一样的。比方说在这一次的这个活动当中，我们原来这个主要出口美国的一些商品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机电、我们的这个纺织品，包括家具啊，然后我们的这个橡胶、塑料啊等等这些类的这个产品啊，它可能受益会更大一些，因为它这个出口受阻之后转内销呢，可能这个解决它当前的这个难题。同时呢，对于那些具有柔性生产能力的企业，他们的这个受益程度可能会更大一些，因为这些具有柔性生产能力的企业，它能够在同一个生产线上生产不同的这个品类和这个种类，来这个适应不同的标准的要求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出口转内销啊，它有一个独点，就是说这个标准不一样，这个国外内外贸的标准不一样， 不同国别的它的标准也是不一样的。这样的话呢，这些具有柔性生产能力的这个企业，它能够更好的适应这种变化，更好的利用这样的一种机遇。
嗯，是的。那出口转内销如何来转？堵点又如何更好的去解决它呢？
除了刚才谈到的这个渠道问题啊，我们现在这个三同，就是同质、同标、同线，就是质量标准生产线，这三个呢是主要的这个堵点。就是国内外因为它这个不同的这个市场结构，它对商品的不同层次的质量它可能不太一样，需求不一样。同时呢，标准，你比方说我们的这个安全标准，我们的不同的这个国家它使用的电压不一样，规格不一样啊，包括这个检验检疫的这些标准啊，它都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这个同标呢也是我们另外一个堵点。同时呢，还有一个这个生产线，同样一个生产线，它原来是为这个外贸那个生产产品的，要转到这个我们国内的这个需求的这个产品上来，它也是需要时间的。所以这三个啊，我觉得是主要的这个堵点。未来这个我们内外贸一体化，我想这个从这三个方面入手啊，来解决我们这个堵点的问题。
嗯，是的。那如今我们在应用的这些方法哈，那它是一种应急之举，还是说它是一个长期工程？可以对我们的这个整体呢都造成一个好的一个影响呢？
我觉得这既是一个应急之举，我觉得也是一个长期来说啊，我觉得也是一个能够有长远影响意义的一件重要的事情。首先呢，针对当前的这个关税战带来的这个一系列的这个难题啊，我们帮助这些企业，因为突然之间加征关税，很多这个关税啊，现在都属于一种禁止性的关税，啊，解决这些企业的当前的难题啊，包括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外贸转内销的问题，对吧？通过这些举措来帮助他们，同时呢，对于这个企业来说啊，这个内外贸一体化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这几年呢，我们相关的部门和相关的行业啊，也都在做这样的一件事情。这个打通之后呢，包括三同刚才谈到的，打通之后啊，对于长远来说，咱们中国企业的这个国际竞争力，更好的连通国内外的市场，促进这个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啊，我觉得都是具有非常重要的长远的意义的。
嗯，是的。这时间我们带您关注到这儿，接着带您了解一下最新的交通资讯。
交广会客厅，今日资讯网。
这时间带您关注。在4月12号，海泰过江通道项目随着第190片预制箱梁精准落位，由中铁24局江苏公司承建的海泰长江隧道主线跨沪陕高速公路特大桥首批箱梁吊装任务圆满完成，标志着海泰项目建设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为后续的架桥机架设箱梁及桥面系及附属工程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中铁24局江苏公司项目管理人员邓超表示，
后期项目将持续坚持创新引领，严把安全质量环保关口，以管住安全的责任意识，盯住质量的精品意识，咬住工期的间谍意识，切实提高项目管控水平，高标准高要求高质量推进工程建设。首批预制箱梁吊装完成，为全线桥梁施工按下了加速键，极大地鼓舞了全体参建员工的士气。下一步，项目部将继续优化施工方案，抢抓施工黄金时间，持续攻坚，加压奋进，快速完成提梁龙门的建设和架桥机的拼装，全力推进年度施工任务。
本阶段共完成190片箱梁吊装，面对跨越大客流、村道和河流等复杂工况，项目团队呢超前谋划，采用双机抬吊的方案，克服了作业场地狭小和运输条件受限等难题。通过多次的模拟演练，实时调整了架设顺序，确保了吊装作业的安全。现场施工严格按照架梁的操作规程进行规范化、标准化施工，整个架设过程工序衔接紧密、精确高效，确保了预制箱梁吊装的顺利完成。项目部坚持党建加生产深度融合，成立党员先锋岗，开展箱梁吊装攻坚活动，严格贯彻精细化要求，从梁体出厂验收、运输路线优化到架设过程管控，实现全流程标准化作业，工程质量一次验收合格率100%。感谢您收听本节资讯。
领略飞速发展的经济，感受与时俱进的文化，了解不断更新的科技，感受瞬息万变的世界。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你了解功夫茶吗？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我们一家子都和鸟有解不开的缘分。爷爷说，他最见不得别人打鸟。
小时候啊，总想打鸟玩，可母亲跟我说，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待母归。
爸爸当村主任的时候，制定了村里的护鸟约法三章。
乡亲们，鸟是我们人类的朋友，请不要打鸟，不要驱赶鸟，不要惊吓鸟。
我呢，在大学组建了一支护鸟队，我们管自己叫自由飞翔守护者。叔叔阿姨早安，又拍了不少好片子吧？
嘿嘿，听了你的建议，大伙儿都隐蔽在伪装网里拍摄，不打扰鸟类，效果更自然了。
爱鸟护鸟是我们的家训，我要当一辈子护鸟使者。
会客厅，提纲挈领。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一季度中国外贸成绩单14号揭晓，尽管全球贸易阴云笼罩，中国外贸仍顶压前行，实现稳步增长。据官方数据，一季度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10.3万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8个季度超10万亿元。近期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加剧，但分析人士认为，考虑到中国自身经济韧性和稳外贸政策持续加力，未来中国外贸仍有望保持稳定。商务部此前表态，将稳步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工作，为搭建外贸企业拓内销平台，帮助出口遇阻的外贸企业开拓国内市场。这一时间继续带您关注，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继续带您了解出口转内销是否会带来国内市场的竞争压力。我们继续来听听此前中国贸促会全国委员会特邀顾问洪俊杰受访时的一些观点，听听看。
在这个一部分的这个行业和产品上，可能确实实是存在这样的一种压力。但是我觉得从本质上来说，我们这种内卷啊，它这个主要是因为我们说是因为大量投资之后企业的质量效益啊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提升，这样导致的。这个外贸转内销这个问题呢，从本质上来说啊，它不会导致这个明显的内卷问题。我们这个出口的商品虽然从绝对值上来看还是比较大的，但是从中国整个市场需求啊，我们说中国经济是一片这个汪洋大海，我们这样一个巨大市场的需求来说，它的这个占比其实是很低的啊，我们初步测算了一下，应该不会超过5%。所以因为这种这个量和这个比重的这个关系啊，不会带来明显的这个变化。同时呢，这个我们这个一些外贸商品啊，它有时候是质量比较高的啊，高标准高质量，所以它满足的是国内不同层面的需求，它也会引致一些新的需求出来，能够达到这个消费升级这样的一个作用。我想说综合来看，这个担心是不必要的。
应对关税的冲击，如何更好的去帮扶中小企业呢？
是的，在这样的一个时期啊，这个中小企业可能面临的压力更大一些，因为他们的规模比较小，那个所能够承受的这个资金的这个压力和风险啊，相对这个能力稍微低一些。但他们也有自己的优势，就是这个转型啊，这个船小好掉头啊等等这样的这种灵活性的优势。所以在这样担心一个情况下，我觉得这个中小企业一方面啊，可以充分利用刚才说的这个外贸转内销这样的一个优势啊，我们相关部门啊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些便利化的举措或者绿色通道等等。同时呢，我们这个因为这个他们的给他提供更多的这个金融上的服务，你比方说我们的这个进出口银行可以提供一些融资上的服务，我们的这个中信保可以提供一些这个政策性的这种这个保险的这种服务，让他们更好的来抵御这个风险。包括这个中国贸促会可以提供这个贸易促进机构，或国外的这个给他们啊这个介绍更多的朋友圈，扩展这种贸易网络等等，这些啊利用这些优势来综合施策，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
是的。那眼下消博会包括广交会是不是对于企业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可以去发展的一个渠道呢？
是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因为像广交会啊历史很悠久，而且这个品牌啊是这个响彻海内外，我想这个对于这个企业来说啊，我们在这个包括展前我们可以做好这个基础性的研究工作，研究这个来的这些参展的国外的这些客户他们的需求，展中呢我们可以精心做好组织工作，然后对接工作、洽谈工作等等，展后呢把我们这些这个会谈的成果转换成这个实际的这个效果啊和订单等等。所以这个综合利用这种平台啊，对于我们的企业来说啊也是非常重要的。
今年一季度呢，东盟继续稳居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进出口1.71万亿元，同比增长7.1%，占我国整体外贸的比重提升到了16.6%。未来在这个空间当中呢，我们是不是还有更深度的这个潜力可以去继续挖掘呢？
是的，这个数据这个背后反映的，一方面中国跟东盟的经贸关系啊，这个一直以来比较紧密，东盟一直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而且我们又是这个睦邻友好的这样一些国家，包括越南。现在这个背后反映的是什么呢？就是现在这个全球这个贸易啊，它呈现了一种区域化的这样的一种特点和趋势。这个全球呢，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产网络，可以说是规模最大的，其实就在东亚这一块，中国是其中的一个核心的枢纽和主要的这个国家。东盟呢，包括这个越南啊，是我们一个主要的贸易伙伴，所以未来啊，我想夯实咱们这个区域价值链的这样一个基础，啊，做好这个周边的工作，对于我们的这个经贸发展来说啊，也是非常重要的。
好的，这时间呢，就带您关注这一话题到这儿，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进资讯。
交广会客厅，今日资讯榜。
这时间带您关注。为深入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落实上海市住宅工程业主房屋质量预看房管理办法，4月12号，中铁23局嘉定云翔拓展基地 10A 至 02A 地块经济适用房项目举办遇见美好国企开放日活动，诚邀330户业主亲临现场预看房，对房屋品质进行全方位的检验，提高人民群众对于住宅工程质量的满意度和获得感。此次活动呢将会持续5天，活动当天业主们有条不紊地签名登记，依次进入小区，化身房屋质量质检员，提前看到了自己的新家，从电梯入户门的品牌品质到入户之后墙体、地面、门窗的安装质量等等，都一一进行了仔细检查。建设单位人员一对一全程陪同服务，深入了解并回应业主所关心的问题，现场解答记录，帮助业主解除疑虑。活动现场一位来自于杨浦区的业主张先生说，保障性住房政策不仅满足作为工薪阶层的刚性住房需求，也将成为自己一家三口的新生活港湾。今天的预看房活动呢，全家都很满意，对未来的入住也充满了期望。中铁23局嘉定云翔拓展基地10A至 02A 地块经济适用房项目位于上海市嘉定区南翔镇，总建筑面积约11.8万平方米，结构类型为装配式剪力墙结构，含18至19层住宅楼9栋，户型面积39平至99平，可满足精致一房到两房、小三房等多种住房需求。预计今年6月底交房，届时将为上海市民提供1285套保障性住房。中铁23局嘉定保障房项目经理孙诗健介绍。
我们秉持美好生活建设者的品牌定位，自项目进场以来，组织策划组对项目进行全方位策划，科学统筹安全、质量、进度，在新材料使用、新工法运用、节能环保等方面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坚持样板先行制度，建立实体样板、材料样板、工艺样板等质量样板及装修样板间，严格把控材料质量，确保项目安全可控、质量合格、进度达标，全力打造让政府放心、住户满意的精品工程。
嗯，感谢您收听本节资讯。
天边飘过故乡的云，打不停你向我召唤，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有个声音在对我呼唤，归来吧，
来吧，
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归来吧，
归来吧，
归来哟，
归来哟，
别再四处漂泊，踏着沉重的脚步，归乡路是那么漫长，当身边吹来故乡泥土的芬芳，归来吧，
归来吧，
归来哟，
归来哟，
几天涯的游子，归来吧，
归来吧，
归来哟，
归来哟，
一眼卷飘。
归乡路。
是那么漫长，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吹来故乡泥土的芬芳，归来吧。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主办2025中国故事听我说语言艺术展演活动开始报名了，让我们携手国内国际青少年一起成为中国故事的共创者与传播者，全球共话美好中国故事。下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关注小主播系列活动信息。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平安车险福利多多，优惠多多，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4008-0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Traffic Radio。
接下来您将要收听到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锵锵麦克风。
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现在开始。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爱笑剧场，各位好，我是王尚。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朋友，这个朋友有时候是好朋友，他能抚平我们的创伤，带给我们成长，他帮助我们让擅长的东西变得更加擅长，让不太擅长的东西慢慢提高，我们因为有了他的陪伴变得越来越好。但是有时候呢，他又会化身成一个恶魔，让我们痛骂他的吝啬和无情，不仅一点情面都不给，而且还会让我们变得越来越差劲。他手脚还不太干净，因为一直陪在我们身边，经常爱搞点小偷小摸的事儿。当我们发现的时候，经常已经被他偷得悔之晚矣。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是什么性格，不管你朋友遍天下还是离群所居，一定都有这么一个朋友，他的名字叫时间。我觉得我这个开场白想的还挺文雅的。我给同事读的时候，同事说他二舅就叫时间，石头的石，坚强的坚。同名同姓的时间，这些朋友咱们先不说，咱们就来说一说另一个时间，汤姆那个人。他的确是让人又爱又恨，他可以是岁月如歌，但也可以是岁月如偷。让我们慢慢变好，比如曾经我们觉得过不去的那些坎儿，当年让我们要死要活的人生难题，随着时间的流逝好像变得越来越无所谓了。比如说失恋了，分手了，当时觉得天都塌了，看见花会想他，想到你们感情的开始就是源自那一捧玫瑰花，看到树会想他，想到你们曾经一起坐在公园的大树下，你说时候不早了，他说再待会儿，现在不想回家，看到蓝天白云会想他，想到你们曾经一起奔跑在夕阳下，那是你曾经的青春，也是你逝去的爱情啊。哎，月亮啊月亮，你能照见南边也能照见北边，如果你看见了他，麻烦你帮我问他一句，他那个火锅小料是怎么调的来着，能不能发我个文字吧。失恋分手让很多人很痛苦，久久难以走出来，别人都劝你啊，过去了就过去了，你还老想他干嘛，忘掉他，你说我就是忘不掉。但是过了几年之后，朋友偶然再提起他，你知道吗，他结婚了，你说结结吧，跟我有啥关系。心如止水，是因为时间冲淡了你的想念。童年爱而不得的一个玩具，楼下搬迁再也吃不到的一家小店，曾经耿耿于怀的高考成绩单，不小心失手打碎的一个喜爱的花瓶，还有曾经分道扬镳的恋人，他们之间都画上了等号。时间告诉你，过去了就是过去了。但是时间有时候也会带给我们痛苦啊。当你发现时间是贼了，他早已偷光你的选择。所以刚才说小偷的意思就是因为这句台词。毕业之后进入一家单位，每天按部就班的上班下班，日复一日当中可能就会淡忘掉时间。某一天突然发现，怎么我年休假我休了五天还有五天呢，再一看我居然干了十年了。十年怎么过得这么快，我不刚毕业才没几年吗，我一直以为自己才二十六七啊，但是一看年纪三十五了。单位这时候也很高兴，哦，你三十五了，哎呀，哎呀，三十五好，三十五好啊！公司下一步的一些安排就是针对三十五岁这个年纪的，哎呀，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又有一个名额。身体也有了很多变化，岁月不仅在你的脸上留下了痕迹，五脏六腑哪哪都是痕迹，它以体检报告上的各项异常指标非常具象化的展现在你的面前。是从哪一刻感觉到时间的流逝的？是从开始出现白头发，还是发现甭管白发黑发，脑袋上都在肉眼可见的减少？是从走两步就开始喘，还是到了晚上十点就开始困？是从中午得午休一会儿开始，还是从吃的药越来越多开始？孩子明明前两年还是奶声奶气的叫你爸爸，怎么一转眼已经是胡子拉碴的说，爸，把你刮胡刀给我用一下。 女儿明明前两年还张开双手高兴地冲你跑来，怎么一转眼已经开始因为一个小黄毛跟你吵架。听到这里已经开始唉声叹气，哎，别光叹气呀，还得掉几滴眼泪呢。时间也让我们身边的很多人变得见一面少一面，家中的长辈从一开始还在厨房帮着一块做饭，到后来只能拄着拐杖虚弱地坐在那里跟你聊天，再到某天工作的时候突然接到家里的一个电话让你请几天假回去一趟，你甚至都想不起来最后一次见面你们吃的什么聊的什么，也想不起来他跟你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有多少再见再也没见，有多少到了来个电话再打已经成为空号。这么一想，当你发现时间是贼了，他何止是偷光了你的选择，他简直把你重视的东西都给你卷包会了。但是他就是这么一个让人又爱又恨的东西，我们爱他岁月如歌，恨他岁月如偷，只是好的坏的呢都得被迫接受。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聊一聊，对你来讲什么时候时间是你的朋友，什么时候是你的敌人。话题有点长啊。对你来讲什么时候时间是你的朋友，什么时候时间是你的敌人。想参与互动话题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你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 APP 搜索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进行回听。一会儿回来咱们再继续来聊。
像昨天，我手指爱情。 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China Traffic Radio，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锵锵麦克风。
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现在开始，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爱笑剧场，各位好，我是王上。接下来看看王上上网上给您搜罗了哪些今天网上找到的新闻。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对你来讲，什么时候时间是你的朋友，什么时候是你的敌人。时间这个东西太神奇了，稍不注意你就被它打个措手不及，所以做好时间管理很重要。挪威公共卫生研究所针对 4.5 万名18到28岁受试者调查显示，睡前玩手机每增加一小时，失眠的可能性就提升 59%，睡眠持续时间减少24分钟，而且这种效应和内容没有关系，就不管你是消遣还是工作学习，只要看手机屏幕就会难以入睡，典型的爽一时毁一个小时。不过这也就解释通了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明明疲惫不堪，躺在床上睡前想着再玩会儿手机，结果就好像不知不觉又熬了个半宿。所以建议容易失眠休息不够的朋友，睡前30到60分钟放下手机，开启戒断模式，可以听一听助眠的音乐或者看看书，实在想玩手机也不要躺着玩，应该打开灯，最好离开卧室玩，板板正正的坐在客厅玩他个通宵。感觉今天聊时间是敌人啊，这个问题可能会感慨更多一些。而我们提到时间，其实岁月带给我们的成长确实是容易被忽略，更多的是感慨时间的无情。 就像形容一些跑得快的人，说跑得再快也跑不赢时间。4月13号，在2025年全国田径大奖赛肇庆站男子4×100米接力决赛中，苏炳添和队友一起跑出了39秒25的成绩，夺得冠军。12号，本应出现在男子百米半决赛跑道上的苏炳添选择了放弃参赛。11号，在百米预赛中跑出10秒49，惊险晋级后，苏炳添透露，这次比赛有可能是自己在百米赛道上的最后一舞。他当时表示，自己的坚持是希望能够在11月举行的15运会上给广东队的4×100米项目带来优势。如果给队伍带来不了优势的话，我就没必要坚持下去了。因为我个人来说的话，能坚持的、能做的，我已经真的是尽力了。我也做到了我自己所说的跑到跑不动了，真跑不动了。很多人担心半决赛中没有露面是否意味着亚洲飞人已经告别百米赛场，但13号的4×100米接力决赛，35岁的苏炳添站在了跑道上。苏炳添作为第一棒选手站上起跑线，迎来了全场观众的欢呼。而随着发令枪响，第八道起跑的苏炳添如离弦之箭冲了出去，顷刻接力棒顺利交到队友刘洪熙手中，广东队此时已经建立了优势。第三、四棒的邱志贤和严海滨稳住局面，广东队最终以39秒25夺冠，湖南队以39秒42夺得亚军，四川队以39秒44获得第三。35岁的苏炳添、20岁的刘洪熙、23岁的邱志贤、22岁的严海滨，这支广东队四个人的年龄加起来正好是100岁，堪称是百岁组合。而比平均年龄大10岁的苏炳添将接力棒交到20出头的队友手中，已经说明了一切。严海滨在赛后还透露说，跑第一棒这是苏炳添向队伍申请的，他希望为广东队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他还跑得动，为了队伍。曾经创造过无数纪录，在奥运会赛场上跑出过9秒83的亚洲飞人，创造亚洲纪录的苏炳添也到了要谢幕的时候。没人能一直跑赢时间，但是我们会永远记得曾经那个和时间赛跑的追风少年。相比人们对苏炳添的宽容，同样是运动员的全红婵最近却被有的键盘侠不知道为什么给瞄上了。近日跳水世界杯第二站加拿大温莎站落幕，中国梦之队斩获8金3银1铜。赛后全红婵晒出18宫格照片，分享队友们的一些日常，并且配文说，那咋了，这就破防了。一网友在评论区留言点评他，说说话毫无自信，表达能力太差。全红婵直接回怼说，破防哥。对此不少网友表示拒绝内耗。在此前结束的跳水世界杯瓜达拉哈拉站的和温莎站的比赛当中，全红婵收获了2枚银牌。对此呢，他表示说，体重确实是长了，需要一个适应期，等适应了就会进入到平稳期，现在有很多技术需要改进，回去后会好好的磨练。自2021年东京奥运会以来，全红婵身高从1米43增到了1米53，体重也从38公斤涨到了46公斤。身高增长导致他的身体重心上移，体重增加则影响了他在空中翻腾的转速和入水的精度，就像是突然换了一双不合脚的舞鞋，每个动作都要重新的去找平衡。教练陈若琳透露说，为了适应新的身体状态，全红婵每天训练延长到8个小时，光是 207C 就分解练习上百次。陈若琳说，每个运动员都会经历生长发育期，全红婵是一位非常有天赋的运动员，他对自己要求也很高，我对他非常有信心。面对媒体追问发育期所带来的动作调整，全红婵眨着眼睛说，长高了就调整动作呗。当记者抛出 20C 魔咒这个尖锐的问题的时候，他也露出虎牙笑道，说今天跳的还行。这些看似漫不经心的回应里，藏着对竞技规律的深刻理解。运动员本就要与不断变化的身体对话，胜负也本来是体育运动的常态。根据了解，两站分站赛战结束之后，本届跳水世界杯的最后一站，也就是总决赛，将在5月2号到4号在北京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进行。而全红婵呢，也将继续参与女子10米跳台的比赛。如果能够夺冠，她将完成自己的18岁生日愿望，就是女子10米跳台冠军全满贯。 确实不太能理解现在冷嘲热讽的那部分网友。全国产几经奥运拿了奖牌，经历身体发育带来的技术动作的调整，起起伏伏这么久，最后一回头还不到18。嘲讽他的这些网友，你们十几岁的时候在干什么？嗯 ，Look in my eyes， tell me why， 你嘲讽他干啥呢？嗯 ，Why baby why？ 不管是谁，我觉得包括我们自己，只要在努力，就不应该被嘲讽。像全国产这种，有一种近乎天真的松弛感。这个恰恰是顶尖运动员最珍贵的特质，就像他总挂在嘴边的慢慢来，既是对技术精进的这个确认，也是对成长的坦然。我们这些键盘侠朋友不知道在破防啥呀，只能拿第一，拿第二就不行了，这兄弟。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聊一聊，对你来讲，什么时候时间是你的朋友，什么时候时间是你的敌人。双话题啊，想聊哪个聊哪个，两个都聊到当然更好，是吧？什么时候时间是你的朋友，什么时候是你的敌人。参与话题互动，您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关注了以后直接打字留言。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 APP 进行节目的网络端的直播收听，还有往期节目的回听。云听上搜索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或者直接搜索王上，还有节目的开场合集。
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该舍得舍不得，只顾着跟往事瞎扯。等你发现时间是贼了，他早已偷光你的选择。爱恋不过是一场高烧，思念是紧跟着的好不了的渴，是不能原谅却无法阻挡，恨意在夜里翻墙，是空空荡荡却嗡嗡作响，谁在你心里放冷枪。旧爱的誓言响起了一个巴掌，每当你记起一句就爱一个耳光，然后好几年都闻不得闻不得女人香。往事并不如烟，
是的，在爱里念旧也不算美德，恋爱不想写歌，再认真也成不了风格。我问你见过思念放过谁呢？不管你是累犯或是从无前科，我认识的只有那喝酒的分了，没见过分酒的喝。是空空
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长途驾驶，红罐战马伴您旅途每一程。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中国能量饮料，有能量，当然战马。
我是一粒种子，需要阳光、雨露和微风的呵护，才能慢慢长大。
我是一棵大树，需要经过几十年风雨洗礼，才能枝繁叶茂。
我是一片森林，需要经历上百年的时间，才能成为地球的绿肥。
我是小小火星，用我的一丝余温就能点燃这整个森林。
我是一缕清风，我只是穿行林间，却让火烧红了这片天。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严禁野外用火，守护森林安全。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请三号进入医诊室。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接下来您将要收听到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锵锵麦克风。
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现在开始。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爱笑剧场，各位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对你来讲，什么时候时间是你的朋友，什么时候是你的敌人？又爱又恨。时间也的确就是这种感觉，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时间过得很快是种高兴，有的时候觉得时间过得很快是种折磨。反过来也一样，慢有的时候是高兴，有的时候也是折磨。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想参与话题互动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兜啊说，考试的时候时间是我的敌人， 休息的时候时间是我的朋友、考试的时候就感觉我刚做出来一道题，怎么老师就提醒我还有15分钟收卷。时间不够用，特别是在一些自己不太擅长的科目上，如果这张卷子你太这满分没问题，拿过来 CCD ACBCDDD， 哎，选择题写完，然后后面的简答题哇一下秒，这道题秒了、那种情况下两个小时考试你半小时全都写完了，你就会觉得不过如此。反过来真的就是我们的敌人了。然后王浩说，我的奔驰大 G 玩具车怎么样？快乐的时候时间是我的朋友，比如收到这个快递的时候，悲伤难过的时候时间就是我的敌人。感觉您的这个玩具车是不是参与了一个什么互动啊，是应该是给您的一个小奖品吧，我看上面好像这还是官方出品、是参与了什么交警队呀，或者是哪里消防啊之类的，是不是有过什么活动啊，让您送了一个这样的车，因为这车上面写着特警。感觉像是就是用来作为奖品发给大家的，对吧？那这确实很高兴，因为不在于礼物的价值，而在于这个机会自己能够抢得上，是吧？还有桃子说，时间带给我快乐开心，带给我青春，他是我的朋友，陪伴我成长，一天一天，一年一年，当皱纹悄悄地爬上了我的脸颊和额头，他又是我打不败的敌人。快乐健康一天是一天，不管几岁，快乐万岁。桃子现在也开始写小作文了，也开始走这个最后一段的收尾的这个内容，挺好啊，就心态都很好。桃子呀，娜娜这些朋友都心态都很好。就是你看桃子不避讳所谓的这些皱纹，爬上脸颊额头这些，认为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因为我就是打不败，这是我的敌人，谁都一样啊。即便您保养的再得当，我觉得到了一定岁数以后，大家其实也能看出来，充其量是觉得可能比您实际年龄能小上10岁，但是这也是很多人已经追求的就不错了，就这样就够了，我要的就是这效果，小5岁也行。只是我们不要过于的去惧怕这个敌人，岁月从不败美人，有的时候的那种美啊，骨相美和气质美、皮囊美，这很多各种不同的美法，我觉得挑一个咱们自己认为相对来说运营啊、维护成本上各个方面最自己认为能够坦然接受的，找一个自己的就可以，至于他人的言论不用过多理睬，即便您就是那种我一定要靠各种医美的手段让我永驻青春的，让我脸上一个皱纹都不能有的，如果您自己做好了内心的真实的那种坦荡，我觉得这也没有问题。越办越办说，休息的时候时间是像朋友的，需要好好珍惜难得的休息日，听节目的时候呢又觉得是也得珍惜时间，一个小时嗖一下就过去了，但是工作起来时间就像敌人。哎呀，这工作时间咋过得这么慢呢？这还不到下班时间。我后边自作主张帮您增加了一些咬牙切齿的语气，您看表达的还恰当吗？真的是，这有的时候你这感觉你忙活了一下午了，一抬头怎么才3点那种？哎呀，我感觉已经我甚至都加班一个小时了，怎么我还有2小时才下班呢？就是因为我们可能本能的你对有一些事比较抵触，但是还是得摆正心态，因为你心态调整好了以后就能达到你说的那种效果。如果你真觉得自己的这摊工作解决了一个难题，我把这个难题解决是我的一种成就感，是我能力的一种体现，那我觉得我是高兴的，我是快乐的，这个过程当中我痛并快乐的，那样的话时间可能就成为朋友了。吉珍说，每当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而投入时间，随着时间推移能让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和愉悦时，时间就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当看着父母慢慢老去的背影的时候，讨厌时间飞逝的速度，当自己浪费大量时间在无意义的事情上而且还熬夜时，复盘时间都去哪儿了，有着对不起自己时间的小小悔意。哇，吉珍懂复盘呢，居然会思考时间都去哪儿了。很多人不这么想，很多人只觉得都怪那个谁谁谁，或者都怪那什么什么事儿耽误我那么多时间。 其实就算没有那个谁谁谁，就算今天没有那个什么什么事儿，我觉得咱们的时间一样会浪费在一些事后想想不太需要或者不太必要的事情上。所以适当的复盘，像吉珍这样还挺好的。说珍惜当下的时间，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包括家人、朋友、工作、情感等等，时间就已然成为默默陪伴自己的朋友。哎，你看时间都去哪儿了？你可以是那种唱法，也可以是很温情的唱的，很悲伤还是啊？慧慧说用有限的时间做很多事儿，跟时间赛跑，此刻时间就是你的敌人。换一个角度讲，一些快乐的体验、美好的回忆也都离不开时间，这个时候时间就是我们的朋友。你的意思是你不喜欢赶着那种事儿是吧？怎么给我老整的争分夺秒的，我不喜欢。但你要说我不给你规定时间啊，你别说什么一小时之后给我，你就看你节奏啊，反正今天你只要把这个东西做好了交给我就可以，这样就喜欢了是吧？告你一小时这就不行了。嗯，咱也分急活还是缓活吧。这急活这嘱咐两句，着急这也是提醒重视你呢。张哥乐呵呵说，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时间就不能对我友好一点，无论我等时间还是赶时间，他都不是我的朋友。嗯，张哥此言差矣，平常你是张哥，今天这成张弟了啊。我觉得是我们对于时间的理解，有的时候我们只会就像今天说的，我说是什么时候您觉得时间是你的朋友，什么时候觉得时间是你的敌人，就我们很容易忽略掉时间是我们朋友的那些事情，因为它带给我们的正向的作用我们总会认为是理所应当的。我在这行业干这么些年，这点事儿我还搞不定吗我啊这。但是就是因为是时间让您能够有充分的经验，能够有很多的资源等等，才让您能够有这个自信这个事儿能办妥。就是这是时间是我们朋友的一种侧面的验证啊。反过来讲，有一些没有给我们那么多时间准备或者学习的事儿，它就是会让我们有一种紧赶慢赶还手足无措，最后效果还不怎么样的这种失败和挫败感。觉得张哥这种可能觉得就是一直在赶时间或者在等时间，好像永远把精力就是觉得可能没有达到一个匹配，让我们觉得时间是我们的敌人。其实你换个角度想，有的时候时间它也是你的朋友，因为它在教会你有耐心，教会你正确的看待得失，教会你宠辱不惊，教会您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教会了很多，这都是好词儿，你就编吧，你就你说啥是啥是。我觉得时间是朋友也好是敌人也好其实不重要啊，重要的是我们在某一些时候我们脑瓜子灵光一闪，哎，这事儿挺好，时间挺快，我挺快乐。有的时候一想时间真是折磨，他是我的敌人，他怎么就不能怎么怎么样呢，反过来快一点或者慢一点呢。今天咱们聊的也是这些互动话题，来说一说什么时候你觉得时间是你的朋友，什么时候又觉得时间是你的敌人。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关注了以后直接打字留言，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 APP 进行节目的网络端的直播收听，还有往期节目的回听。云听上搜索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还有节目的开场合集。
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都有些什么呀？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二十四节气呢？
确实神奇啊。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外出装上自带杯，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锵锵麦克风。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现在开始。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爱笑剧场，各位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对你来讲，什么时候时间是你的朋友，什么时候是你的敌人？现代人的焦虑很多时候来自时间太紧，就像刚才张哥那种感觉一样，好像我们从早到晚都在冲刺，时间贫困成了一种普遍存在的感觉，也就是要做的事情太多而时间太少。有研究表明，可支配时间太少，比如说每天少于两个小时，那就会带来压力，从而降低幸福感。但是可支配时间太多，比如每天闲的时间超过五个小时，也容易让人缺乏目标感。排除这两种极端情况，幸福感其实更取决于你是如何利用自己拥有的时间。如何更好地利用时间提高幸福感，下面这18条时间重塑策略也许能帮助到您，哪怕有那么一条两条帮助到也行。第一，捍卫社交时间。不是指那种应酬式的社交，而是与自己真正在乎的朋友和亲人深度相处的时间，让自己真正沉浸到身边人的陪伴之中。比如把周五晚上就定成和爱人的约会之夜，并且尽量不要让其他的事情干扰这个安排。二，通过放下手机让重要时段免受干扰。智能手机常常使我们无法专注所做之事，如果你不想被打扰，可以通过放下手机来保护那些能让你更专注更快乐的时间。把手机放到看不到的地方，不再盯着社交软件和那些短视频，和真实生活建立更深刻的联系。三，外包琐事最大化快乐的事。 比如说有的人实在是不太擅长打扫和做饭，那么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请家政或者是叫外卖，因为对他们来说，省下来的这个时间，他们可以去做更让他们快乐的事，想办法不要让自己被琐事困住。四，分配专注美好事物的时间，比如一家人晚上吃饭的时候，可以每个人分享一下当天发生的让自己感觉快乐和美好的事儿，其他人也可以在这种分享当中体验到身临其境的美好。在生活中关注那些积极的事情，可以让我们有更大的满足感。五，建立定期相聚的传统，和喜欢的人定期聚会这件事儿是一个很棒的一件事儿。它有一点就是它可以让我们在见面前的那段时间里，就是你就充满着期待，你就想一会儿我就能见到，我就翘首以盼，就像是钱钟书说的，约着见一面就能使见面的前后几天都沾着光，变成好日子。六，花时间经营友谊，我们很容易因为工作家庭孩子忽略和朋友的相处，友情也是需要时间和情感投入的，和自己喜欢并且尊重的朋友相处，建立高质量的友谊，能让我们获得许多不一样的视角和能量，也能让我们在生活中多一个情感支撑点。七，为了确保完成想做之事，把它和必做之事进行捆绑，就是为了确保把时间都花在了喜爱的事儿上，可以尝试任务捆绑的方法，把你想做的事儿，比如说和朋友聊天，和必做的事儿，比如说通勤，联系起来，你就更有可能花时间去做这个想做的事儿。你想和朋友聊天啊，但是又没时间，就可以在下班路上和他打打电话，来一个电话的聊天。因为啊，不管是打不打电话，你通勤反正你都在那待着呢，用那么多时间在通勤路上读书也是一样的道理。八，为了实现目标，保证做任务的时候不受干扰，那些最能让你远离干扰的时间段，其实想一想大概就是你的最佳工作时间。你可以多去发现这样的时间是在什么时候，然后你这样就能做出更好的安排。九，在清醒时段安排需要保持清醒的事情，一个人不可能每时每刻都处于最佳状态，你什么时候精力最充沛，工作效率最高，就把这些时间花在最需要你精力充沛的事情上。就拿作家来讲，有人习惯早起写，有人习惯深夜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最佳写作时间。十，摆脱干扰，为进入心流状态创造条件。心流状态是指一种将个人精神力完全集中，全身心的去创造，投入到甚至忘却时间流逝的状态。有时候你可能需要为进入心流状态创造一些条件，比如在进行一些创造性工作的时候，有人会关掉手机，关上房门，提前准备好吃的，但这样饿了呢，也可以继续，只要不受任何的其他琐事干扰。十一，给自己留出随意支配的时间，属于自己的自由时间对每个人其实都非常重要，对有孩子的女性来说尤其如此。不要因为拥有了自己独享的时间，你好像就觉得我挺内疚啊，我没管孩子，不要这样。你需要不时的出去喝杯咖啡，你需要去逛逛公园，你去看看展览，只要照顾好自己，才能照顾好所爱的人嘛。飞机上戴氧气面罩的顺序，这就是最好的例子，就是在紧急情况下，大人们得按指示先给自己戴上面罩。十二，腾出时间去思考，生活当中进行深入广泛且具有创造性的思考，哪怕只有半小时或者一刻钟也是有益的，也不是一定要给他一个单独的时间段，你可以把它和其他事情结合起来去做，比如说你可以一边跑步一边思考。十三，留出什么都不做的时间，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什么都不做，什么也不想，就单纯的放空，这不是浪费，反而是一种充电。十四，拆分并且延续快乐的事，把你喜欢的活动拆分开，创造更多的开始，防止厌倦滋生，美好事物的延续也会给你带来更多期待，比如追喜欢的剧的时候，有人会舍不得一次性看完。十五，打包苦差事，就把那些你不是很喜欢的差事呢，集中到一个时间段给它做完，会少一些恐惧和紧张感。十六，把苦事和乐事进行捆绑，就如果你不爱做家务，但是你喜欢比如说听广播听播客这种，那可以尝试在做家务的时候就听，苦闷也许会转化为乐趣，就算不能也至少能减轻一些苦闷。十七，每差事应该紧跟在苦差事之后，就是对一件 如果你感到快乐啊，或者是沮丧的这些东西呢，你可能远远超出你实际做这件事儿的时间。为了减轻这些持续的影响，你可以在预料到苦差事之后安排一件美差来改善情绪。这不仅会缩短苦差事之后的不良情绪持续的时间，还有助于激励你应对并且搞定那些苦差事，因为你知道苦差之后还有美事在等着你。最后，持续回味积极体验。有大量的研究表明，精神体验比物质财富更能产生直接和持久的幸福感。其中一个原因是，当我们适应已有的事物的时候，可以继续在脑海中重温体验，每次都会得到新的感受。所以不妨多多回味那些让你感到快乐的事情。十八条，能听进去几条是几条啊？哪怕就一条，你就记住了刚才那个。哦，我可以不用非得做家务，我可以点外卖做家务，对吧？我把省下来的时间做一些让我感到快乐的事情，我就快乐。好，我记住了。因人而异啊，不能说所有的人都是一个路数，那就太可怕了。那个，总得有人做饭，总得有人去做家务吧。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聊的是，对你来讲，什么时候时间是你的朋友，什么时候时间是你的敌人呢？江南说，跟家人相聚的时候时间是朋友，如果是在外面为了应酬，时间是敌人啊。有点这个感觉，就是我们和朋友和家人相聚的时候，总感觉时间不够用啊，怎么这么快，你们都要回家了，再待会儿吧他们。但是在外面应酬的时候，一看表，怎么才过了半个小时，我半个小时就喝了这么多杯了，就很麻烦。还有草莓熊说，作为养宠人士，在宠物一岁之前，时间是朋友，想让它长大，但是大了之后就是敌人了，毕竟他们的生命就那么长。是的呀，他们能陪伴我们的时间也的确很有限。小的时候看他们一天一个样，一个月一个样，觉得还挺好玩啊，长这么大了又都抱不动了，这么沉。再往后看他们越来越蹒跚的时候，心里很不是滋味。可能只有养宠的人才能够更能够感同身受那种感觉啊。还有元气满满的泰哥说，工厂上班的计件的感觉时间是朋友，计时的感觉是敌人，重要的是计时的感觉，时间过得太慢太慢了。哦，就一个是计件，按件来给你算你的工作量啊，包括给你钱要给多少，你这样的话你就觉得我可以多干，我多干我就能多得。但如果是计时，比如说必须干够十个小时，就很漫长。你想十个小时我什么都干不了，但如果告诉你上不封顶，不给你设任何的限制，你就干吧，你敢多干出来一个价，我就敢多给你一个价的钱，你玩命，你我就陪你玩命。这种工作状态真的是不一样，值得一些老板们借鉴借鉴啊。娜娜说，时间能让人与人之间互远互近，渐行渐远，给予我们青春，也带走过美好，能让我们看清楚一切，也能淡化一切。有时让我们又爱又怕，爱他从不说谎，但是呢又怕他不会等待，让我们感到遗憾。时间是朋友，陪伴我们成长，时间也是最难打败的敌人，让我们不得不和他赛跑。感觉没写完呢，娜娜这小作文感觉还意犹未尽呢，这就结束了。你这充其量算倒数第二段呢，你倒数最后一段那总结呢？总结他就发了一句话，节目开始了时间就是我的朋友，节目结束了时间就是我的敌人，
我想
虎头蛇尾。
我只是个小镇，
但是娜娜的意思让我们其实很能感同身受啊。有的时候我们是对他的确是又爱又恨，我们既怕他给我们带来把我们带走一些东西，但是呢又惊喜于他可能下一秒钟随时会给予我们的一些东西，就是命运馈赠给你的东西，可能暗地里标好了价码，但是我们当那一瞬间来临的时候，不会去想价码问题，只会想我得到了什么。但你失去的东西呢，只会等到真的失去了以后，才会感觉有一些追悔莫及，甚至觉得那这东西我不要也罢。如果说我远离家乡，亲人小伙伴，然后我换得的是现在这些机会和财富等等这些的话，当下看不错，但如果回头再选的话，也许有的人不见得还会选择当年离开，想要多陪陪家人。所以无关对错，重要的是我们要学会自洽。时间它是我们的朋友，但是它也的确是我们的敌人，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亦正亦邪的好朋友去接触就可以了，就是让我们懂得珍惜，也能够让我们持续保持奋进。 时间关系，今天的爱笑剧场的全部内容到此结束。烦恼忧愁靠边站，快乐一天是一天。我是王上，咱下期见。
有多远呢？